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来显示你的荣耀和大能。早间愿你的荣耀充满这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好叫我们的心思一天更新一天，叫我们的灵里面新鲜又满足。谢谢主，你叫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和荣耀里，也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你荣耀的彰显。早间主，你在这里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叫我们的灵魂与身体都能得着完全的释放，得着完全的自由。祝福自己的聚会，谢谢主。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弟兄姐妹，早间我们的诗歌停在这里，我们请下面时间交给 Fisher 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
早安！
神祝福大家，主日又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同来敬拜他，一同来赞美他。刚才我们唱到一首荣耀的诗歌，这实在是一首荣耀的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去思想？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到。这首诗歌其实在做两面的呼喊，一方面他谈到一定有一个极深的捆绑，一定有一个极深的痛苦和束缚在这个诗作这首诗歌作者的心里面，在压抑捆绑当中让他不能脱离，他是做奴仆的，是沉痛的，是没有自由的。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突然从里边释放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在他生命中不可能出现的，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得着了。当他得着的时候是何等的喜乐，是何等的让他感动，而他才意识到这一份的释放，或是这一份的让他从束缚捆绑中出来的，是不容易的，是从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里边出来的。而当他意识到这不是从人里边可以得着，是从那位唯一的主赐给他的，他便可以从心里边呼喊说，这是何等荣耀的，这是何等喜乐的，这是何等让人惊叹的。所以这首诗歌说是荣耀的释放，不只是一个我自由了，不只是一个我结束了，更是充分的体会到说，天哪，我得着的是一个怎样的恩典，是从一位怎样的主手里得着的，这实在是荣耀的，实在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在副歌的反复在歌唱的部分，这是荣耀的释放，是奇妙的释放。它不只是一个我自由了，更是从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得着一个奇妙的、不敢想象的、极为荣耀的一个释放。弟兄姐妹们，每周我们都来到神的家中，每周我们都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敬拜那位荣耀的主，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会在这里遇见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的交通。但是耶稣基督，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的中心，永远是我们的题目，永远是我们来到这里敬拜想要遇到的那一位，因为他才是一切的根源，他才是一切的目的，也是今天我们若不得着他，我们若不被他所感动，我们实在是觉得这个时间有些可惜。但是弟兄姐妹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 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来敬拜那位主，去体会，去瞻仰他，去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思想他，也真实的经历到他。在这一周我们一起读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想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故事，非常非常从一个非常熟悉的主耶稣赦免的故事来进到对也再进到一段论述当中。主耶稣他像在那个时候向着犹太人，也是向着我们每一位宣告他是谁，他是什么，他带领我们什么，他让我们经历到什么。我想在这一章里边我们深刻的会看到主耶稣就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必得着生命的光。他告诉我们他是真理，我们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边，这个一个我们这个以自由或是以光明所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签的这样一个国家里边，可能这几个题目，这几个主题，光明也好，自由也好，是我们常常都会在脑海里面想到的。当我们说我们要来到这里，我们心里面就要想说，我们是要追求自由的，我们是想要寻求光明的，想要离开曾经的某种生活环境的。而今天，当我们真的明白，当我们真的认识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是主耶稣是一位怎样的主，怎样的神，我们再去看这些题目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相信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是外在的，还是我们生命的真实？什么才是真正的光明？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下一页，这一个故事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说到的是，在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橄榄山碰到了一个这样的场景，有一群有权有势的有犹太人，他们是文士，也可能是祭司，也可能是法利赛人。这里的法利赛人是一群在当时挺有社会地位，对犹太经典律法很有研究，且要在犹太群体里边想要把律法给坚固推行的这样一群人，对社会很有影响。而且他们照着当时的习惯，肯定都是男人。这样一群有地位、有权力、有影响力的犹太的男人，在那一刻，他们带这里有些说的是带着，但是如果我们想象那个场景，其实可能是压着，是捆绑着把他给带，把这个妇人，把一个女这个妇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来。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妇人是一个犯了律法的妇人，用这描述说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一个妇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当然我们也在后面看到约翰也在这里边写得很明确，他们问耶稣，其实来拷问耶稣，夫子老师，这是一个犯罪的妇人，要怎么把他处置？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他，你要怎么样？当然约翰也在这里写得很清楚，他们是要试探耶稣的，他们不是真的来向耶稣来求问，也不是在一个也不是对耶稣有多少的尊敬，其实是想试探的。然后在带到耶稣面前，我 这里边写的很简短，没有再继续描述当时的场景。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一群的人压着一个妇人走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发出一个巨大的拷问，而且肯定在一个群众面前，群众他们大喊说这是一个犯罪的妇人，是被刑讯被抓住的，可能群众面前就爆发出一些呼声，打死他，这种罪人不能让他留在犹太的群体当中，那种场面。主耶稣在这里呢，他没有说什么，可能那个时候是群情激，可能整个场景都在一个非常严肃和紧张的状态里边。一方面是咄咄逼人的这样一群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要施行审判的人，另外一边可能还有周围的群众也认为在回应，在呼喊说要坚持律法，把律法给推行下来。但是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主耶稣他是低头弯腰在画字。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多猜测，我们可能推测他也许写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但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当主耶稣画完的时候，他就站起来。第七节说，他们不住地问他，不住地拷问他，拷问耶稣，你要做什么？你要不要来审判这个罪人？怎么怎么样，或者怎么怎么样？主耶稣只是站起来，然后回应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没有再过多的言语，但是这句话显然直击了在当时的每一个人的心中。当时的每一个人从那么的咄咄逼人，从那么的剑拔弩张，想要去做什么的时候，想要去不管是出于怎样的理由，瞬间他们安静了。而当他们安静之后，他们也很奇妙的一个接一个的离开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转向那个可能是当时在场里面唯一的女人，当然是那个女人，对他说，有人在哪里呢？有人定你的罪吗？没有。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我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场景，对吗？这是我们一直都读的这个故事。当我们进到这个场景里边，我们去看，有犹太人，他们很有理由，犹太这些有权有势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有理由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确实有一个人犯了律法，他们要维护这个律法，他们在他们的理由上很充分，他们也是很有地位的人，他们需要去做出这样的判断，为了由他们群体当中这样的一个捷径。而他们也对眼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毫不认识，但是他们其实也有一个对耶稣基督的怀疑和挑战，他们不确定，他们惧怕，他们担心眼前的这个人，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是不是又会带来什么奇怪的后果。在另外一边呢，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有那个判审判的权柄，有判断的权柄，也有至高神的荣耀，他在那里，我们也非常的清楚的知道，照着约翰福音里面所说到的，主耶稣都是照着父神的旨意，不照着自己的想法，照着父神的带领做父要他做的事情，说父要他说的话，他安稳的在那里。 照着神的旨意，照着至高神父神的旨意去回应，去说，去做。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想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眼光从这两群人当中先挪开，放在这个场景当中唯一的，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妇人的眼神上去。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应该说这个行淫时候被抓住的妇人，因为她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吗？这也是在其中，在除了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考试他和考问耶稣，然后耶稣的回应，还有这一位妇人。其实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我们当这里在描述着在公元在一世纪的时候，或者说在古代的时候的那个场景，那个用石头打死的，那样去用石头打死犯罪犯律法的人的这样的一种场，这样的一种场景，其实并不是，其实并不少见，甚至说在今天仍然会发生。而每当这些发生的发生，像这样，像这样我们看，在我们可能觉得极其残忍不可理解的时候，不可理解的事情，而背后呢，那一些人往往都有他们的理由，而他们的理由还是很充分的。就好像我们在，就好像在这里边第四节第五节里边讲到的，在律法当中确实是说了，犯律法犯奸淫的人，他们双方都要被石头打死，要把这罪从以色列的人当中除掉。所以当他们做的时候，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似乎很有的道理。请下一张，谢谢，下一张。Hello， 请。Hello， 可以下一张那个 slide。OK， 没问题。他们做，当他们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很有理由。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转换，是我们把眼光放在这个唯一的妇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的是什么，或者我们能够感受到是什么。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这是一个犯罪的妇人，我们也不否认她是一个，她确实犯罪了，也违背了神。但是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想象一下，在那个，在这样一个场景里边，一个自知在他犯了一个不可犯的，在犯了一个没有出路的罪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结果是什么？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我们是对于前面的，对于前面的，前面就是是死路的，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结果的。本来他犯罪了，他被走向了一个没有出路的，就走向了一个可死亡的结局。而他走向死亡结局的这条路还不只是这么容，还不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结局。我们回想刚才的场景，那个场景里边，在一群男人的押送下面，可能还伴随着不停的咒骂叫嚣吐唾沫，然后走向他自己那个可能预知的生命的终点。而我们当时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可能很有些弟兄姐妹也，我们就有问了，他说照着摩西律法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的不应该是两个人吗？为什么只有这个女人呢？那那个男人到哪去了？当然不应该是两个人吗？当然在圣经里边其实没有讲到那个男人到底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但是我想毫无疑问的是，若我们把这个，若我们去把眼光放在这个行淫的女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什么？ 可能是一个彻底的绝望，他们确实做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他们要面对他这个错误所带来的代价，可能是生命的代价。而在这个时候，他是孤独的，那个曾经在他旁边的那个人这个时候不在他的身边。我们人世间所向往的爱情，比如说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两个人去面对的，但是他只有一个人，那意味着什么？可能那个人跑了，或者说那个人其他人不想把他治罪，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这是一个被彻底被抛弃，去进入到绝望的一个人。我的意思说，这个女人她犯了不该犯的错误，她要承担自己的刑罚，而却被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她的旁边，没有哪怕是那个所谓可以曾经或许可能发誓要跟她一同面对的那个人都抛弃。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曾想要去惩罚那个人。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其实这很像我们今天，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犯罪堕落世界的某种真相。某种真相的意思是，第一，这个世界是不公，是堕落的，是不安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更加让人觉得不能忍受的是，这个世界除了很残忍之外，承受代价的是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弱者。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是不能说话的，是就是她说话也不会被人看中的，何况又是一个犯奸淫的一个女人，她如何能够为自己申诉呢？她如何能够说什么呢？所以当时我读到这故事的，我就想起了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做被实行处死的索纳亚，讲的是在中东，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妇女冒死的寻求一个记者，把她的好朋友的故事。而他好朋友也是一位女性，被人诬告通奸，然后呢，被他父母、被他的周围所有的人押送到这个地方的审判官面前，然后在所有的男人面前被石头打死。这是真实的事情，今天还在发生。如果今天我们再看到这个场景的，我们今天再回到头来，从我们今天生活再去看到主耶稣面对这个场景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当然会愤怒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男人，他们有权有势的那些人，他们对主耶稣的藐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堕落的环境，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当中，那些不能为自己发声的人，其实他们在承受着最深的伤痛和代价。好像这其实很像，这其实也是在我们今天生活发生的环境里边，今天的社会发生的环境，很多的事情，或许不一定是这样的实行，但是有很多类似，很多的类似的事件。我们想，那些，比如说在刚才这个我说这个电影里边，后来确实是被诬告呢，那审判官们，他们只要说一句话，哦，抱歉，我错了，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判决，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承受任何代价，而一个女人为此失去了生命。而在里边还有人本该起来负责任的人却选择逃避，他并没有为此付上任何的代价， 但是这个世界的弱者不能为自己发声的人，却要付上超过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代价。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会慨叹说，我们活在远离神的一个光景里边的时候，实在是黑暗的，实在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无论从里边来看还是从外面来看，我们都是没有指望的。从我们里边来说，我们有我们的捆绑，我们有我们不能够的地方，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让我们会走到让我们去犯罪，让我们承受我们生命不能承受的代价。而从我们外在的来，从外在的环境来说，这个环境所给我们，所给到人的，不是平安的，不是公平的，不是光明的，而是不平等的。那些本该承担责任的人，他们不来承担责任，而那些弱者不能为自己发声的人，却要承担他们自己不能够承担的代价。这很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生活。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故事如果只是停在这里，就好像如果在那个电影里边，当我看那电影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压抑和非常的绝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盼望。但是我们下一页，但是在我们在左边的时候，但是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历史这段事件里边，也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这一段里边，他要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是一个真的在幽暗世界，或者说在这幕后弯曲背谬的时代里边可以真实得到的盼望。让我们知道和看见说，其实虽然周围是阴暗的、黑暗的，连我们里边都觉得没有光亮，但是还是可以看见一个盼望。主耶稣在接后面，主耶稣说赦免了这个妇人。我想若是在这一段故事里边，在最后这一段的对话，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指的是前面那段故事里边说，在前面的环境当中，一群人都要去定罪，但是当主耶稣只是那么一句话回应了众人之后，他再去面对那个妇人，或者说那个妇人去问那个妇人，有谁定罪你吗？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罪。我说在这里边，公义和怜悯都在这里被显明。这个故事结束后面紧接着就说，主耶稣是世界的光。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姐妹们，第一，世界的光不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个黑暗从环境一直到我们的里边，但是呢有光照出来，不是这个世界来的，是从上面来的。十四节，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对门徒对犹太人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我是谁，但是你们不知道。后面我们也读到，主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从哪里来，但是我们从天上来，但是你们从地上来，从神那里来，从天上来有光亮，从神那里来，因为我所有的良善，所有的美善，一切的良善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从上面来的，不是从地上来的。 我们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也好，或者说在我们自己压抑的，在我们自己的光景里边也好的时候，我们不会看到光亮，除非我们看见了那个从上面来的基督，从上面来的耶稣。而且弟兄姐妹们，跟从他不只是看见他，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不仅是在黑暗里边，也在黑暗里边行走，但是如果我们看见了又去跟从他，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边走，可以得着生命的亮光，从神来的亮光，又是赐生命的亮光。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看到十六节，主耶稣说，你我为什么可以做判断。刚才我们在读到这个主耶稣赦免行淫妇人的故事里边的时候，主耶稣最后说，我赦免你，或者说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到很多的地方，主耶稣都说你的罪赦了，甚至主耶稣都清清楚楚地告诉犹太人，你们说叫人病得医治和叫人赦罪，哪个权柄更大呢？哪个更难呢？当然是叫人赦罪了，因为只有一位可以真正的赦罪，那就是神至高神的自己。十六节，主耶稣说，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不是主耶稣自己做，不是主耶稣自己做判断，是父神与他一同做判断。不是主耶稣自己来审判，而是父与他一同来赦免了这个没有指望、这个犯罪的行淫的妇人。而那位神至高神，他说赦免了，就可以才有真正的赦免。人没有办法。我们在这里，世人可能不能认识这一点，就好像那个时候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不能认识主耶稣。再是主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你不能认识我，因为你们没有改变，因为你们不是属天的，你们是属地的。在第十五节，你们是以外貌，你们是以肉体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十五节这里边讲到的说的是，你们这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在肉体里边判断，照着你们外表所看见的去做判断、做论断，也在着你们自己的心思意念里边，在这属肉体的心思意念里边去做判断。你们只能从堕落，从这样也犯罪之后的，从肉身当中去判断。但是主耶稣他不凭自己去判断，他从父神一同来判断，也就是他照着至高神的判断来判断，他照着神的旨意来判断。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亮光？我们看哪里有我们生命的亮光？若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找不到亮光。曾经我跟一位很喜欢哲学的朋友一起讨论，他最后给了我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一个很悲观的回应。他说，其实当我读了越多的时候，我越觉得我找不到真理，我找不到那个终极的答案。那我就问他，既然你找不到，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生活呢？他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我又想活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都觉得我们找不到，在一个干涸的没有水、没有泉源的井里边是找不到水的， 我们还要继续在那里边寻找吗？我们当然是去寻找那个真正的泉源，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泉源。我们说去寻找，在黑暗中去寻找那个真光，而不是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因为那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在下一页，再谢谢。每当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到这一些的语句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是主耶稣的到来，让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让神因神的怜悯从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我在想，那个被抓住的妇人，在那样绝望的里边，从自己到外面到周围的人都被抛弃的时候，那种黑暗是怎样可以形容呢？是怎样可以描述呢？我觉得不能够描述，不能够表达。可是瞬间，真的是在一瞬间，那种光，那种赦免的亮光的照入，那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奇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就是生命的光，是带给我们生命亮光的那一位。下一页，谢谢。第二说，主耶稣是真理，使世人得自由。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读到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们在这个国家以自由为旗帜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就常常会问自己，我常常问自己，我也问周围的人，我说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自由，我们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自由。我发现自由，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无非有两种的回应。第一，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这是自由。第二呢，就是我不要被束缚住，我不要被束缚住。那束缚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不得不做一些我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会发现，其实我们就变成了在自由，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就好像自由的两面性。一面性是主动的，我想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另一面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可以不做什么。可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正在生活当中仔细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吗？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吗？当犹太人在这里边，在刚才这个故事里边，或者说那一段行淫妇人被抓住的故事里边，毫无疑问，行淫的妇人她是没有自由的。犹太人呢，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或者说他们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看起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从刚才那故事里看到的时候，他们哪一个人更有福呢？或者说他们哪一个人更值得开心呢？我相信不是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有权有势，或者说他们在那一刻也做了他们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抓住了一个犯罪的人，然后可以带到耶稣面前去拷问耶稣。但是呢，他们是真的有自由的人吗？或者说他们是真的有福的人吗？或者是他们真的是值得开心的人吗？那个妇人，那个行淫的妇人，那个行淫的妇人，她从是在捆绑当中、捆锁当中的，是绝望的，但是却蒙了赦免。我想他的生命，他从生命从那一刻开始就彻底的不一样了。 若我们还记得，在福音书里边还有另外一段故事，讲到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妇人，也是一个妇人，是犯罪的妇人，她见到耶稣，就跑到耶稣面前来亲吻他，亲吻耶稣的脚。然后文士旁边也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暗暗地说：“主耶稣若是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犯罪的妇人，他会怎么样呢？”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爱大，赦免也大。”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得着了赦免，其实他得着的是一个更大的爱，而他这个更大的爱，再又反馈到他在与耶稣、主耶稣的这样一段互动当中。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赦免其过的，得他这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再去看到这段自由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去思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的观念或是思想，我们会改变的。过去我们可能真的认为我的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但是今天呢，在下一页，我们在下一页，在圣经里边有一段，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里边有一段非常漂亮的论述来回应这一段，而从历代的圣徒也都在思索这一段来回应。保罗说：“他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说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说的这句话是他清晰的看到了一个现状，保罗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其实不是外在的。我们说，刚才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常常认为的自由，说我的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真实的情况是，保罗也很清楚地看见，我们其实也能够明白，是想要做的善做不了，他想要做的他不能去做。第二呢，是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就是要去做。这还不是一个外面的限制，而保罗是清清楚楚深刻的看见了，这是他里边的这样一种状态。保罗中间，我因为中间的篇幅的原因，我省略了一部分，说保罗感觉到他在里边有两个律在交战，一个是是顺服圣灵的律，一个是肉体的律，犯罪的律。保罗深深的看见了，这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自己里边的问题，自己里边的生命的问题。而最后保罗最重要的是，而当保罗在使徒保罗在痛苦的呼喊出我真是苦啊，我发现不是外在的束缚，而是我里边的生命让我不能得自由。保罗呼喊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是谁能拯救我，使我这个人被改变呢？使我这个人被更新呢？但是保罗最后知道，感谢主，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再回到前面，再回上一页，谢谢。这就是这一段里边主耶稣所谈到的。主耶稣谈到说，你们晓得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不是在你们脑海里边的那一段道理，不是你们所相信的那一段的道理，或是那一段的律法。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那真正的真理是主耶稣自己，因为只有在主耶稣的真实里边，才能看见得着真实的生命的真相，不是在脑海里的知识或是观点或是论述，而是 生命的真相。而他们要得着的，我们在后面，我想我们在上过去的这周读到的也非常清楚的这一段部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犯罪的是罪的奴仆，不是外在的那，不是你们外在被奴役。主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得自由，他们觉得我们都是自由人，我们不是奴隶。但是主耶稣说的很，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边，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边。这是你们犯罪的，不是外在的，而是你们里边的人在被罪所捆绑，不能出来。而且因为你们被罪捆绑，所以你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这里说不能永远在家里边，你们不是跟神是有间隔的，是有距离的。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是与神有关系的，是神的儿女才能与神有关系，才能一直在这样的与神的关系当中往前生活。所以那个重点不是外在的，不是你们的外在，而是你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在外面的，而是我们里边的人有没有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有没有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就如这里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们永远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若在主耶稣里边得着的属天的生命，我们就有真实的自由。这也是保罗在后那一段所呼喊的，靠着在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了。因为在主里边，我们是有属天的生命，而那个生命是可以不犯罪，可以不受伤，可以从苦痛，从愁苦，可以从苦毒，可以从过去里边出来的，是自由的，不被限制。弟兄姐妹们，在这里，当我们继续这样回顾我们所读到的神的话，然后再思想那段历史，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的脑海里，真的留下的就是那个清晰的主耶稣所说的，他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他是真理，他叫我们自由，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得着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外在的。而这一切更要指向的，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看到最最重要的部分，其实是主耶稣就是那位神在地上的，那位至高神在地上的显现。他与父原为一，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就当然在中文上面写的是我就有了我，但是我们知道本来所写的那是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我是，也就是他宣告他就是那位神的彰显，他就是那位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生活里边还会碰到很多的环境和挑战，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不用惧怕，因为有光，不论多么黑暗的时候，我们仰望定睛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着光，我们可以得着释放，我们也可以相信从罪里得着真正的自由，不再是被老我，不再是被苦痛，被过去所限制。因为那位主他是真神，感谢赞美主，愿我们常常，尤其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转向主，不要忘记了回到主的面前，不要忘记了仰望主，他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 因为所有一切的荣耀都是从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而且主，而且你赐下你的爱子在我们生命当中为着我们，哦主，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何等的赞美。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在我们可能会真实经历到很多的事，很多的情形，甚至觉得没有盼望，没有指望，可是信实的神，信实的主，你常伴我们左右，你也要我们时常来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才是生命的亮光，唯有跟从你的才能够在你里边找到生命的光，不在你里边的我们真的是没有指望，真的是没有盼望。主，我们也真的是说我们真的渴望能够在你里边经历到真实的释放，真实的从我们罪当中，从我们罪人的地位当中，从我们无望的地位当中解救出来，这是归入你爱子的国度，这是归到你里边。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赐福于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更恩待赐福于每一位朋友，使人都认识你，都经历到你，经历到你的奇妙，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良善，真的是看见唯有你才是一切的盼望。主，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愿恩典慈爱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真是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